我们今天开始创世纪46章。这项圣经的中心是遵神旨下埃及，享丰盛，讲到雅各带领全家，雅各全家一共是70个人，这里讲到雅各全家今天能够遵着神的旨意，不是自己的意思，是神的旨意，而且各个方面印证环境的安排，实在是看见是出于神的旨意。雅各全家今天能够遵神旨下埃及，下埃及不是下到世界的意思，下埃及是为了见约瑟的面，下埃及是为了享受约瑟的丰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荒年刚刚两年，还有多少年？还有5年，对吧？因为荒年一共是7年，雅各全家在饥荒之年没有饿死，而且呢能够下到埃及见了约瑟的面，能够享受约瑟的丰富，这个实在是说明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因为神在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身上，神的约实在是不改变。所以我们在这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从前一章，上礼拜我们查到了雅各从前一章是什么光景，是从心里冰凉，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约瑟死了，是吧？约瑟不见了，已经20多年之久了，他心里早就没有任何一点希望。但如今怎么样？听说约瑟还活着，而且活得这么好，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雅各开头是根本不信。这可见的，我们从37章啊查到关于雅各约瑟家的事情，就是雅各家的事，特别有关约瑟的事。从37章末了就看见什么？约瑟不见了。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就是约瑟，当时他最爱的，给他做白衣，他最爱。一定约瑟也特别聪明，也可能雅各灵里能够预见，他看见了约瑟将来是要被神用，他特别爱，偏爱。结果引起全家兄弟们，他雅各其他儿子们嫉妒纷争，所以造成雅各家是很痛苦的，是很黑暗的，是没有真的快乐的。从此呢，约瑟被卖，这一下子就离开。到现在我们上次算了一下，一共有22年之久。约瑟17岁呀，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后来不是被哥哥卖走了吗？这一卖就离开了，就离开了，结果卖到埃及。以后约瑟呢做奴隶，以后呢又这个生做管家，再以后呢又是下监被冤枉，受了许多的苦。而雅各的心灵的光景呢，也是渐渐的都冰凉了，说明他对神的信心可能也进入了坟墓了，好像一种死亡的光景一样。是等到什么呢？约瑟的这个什么打发的车都来接他来了，约瑟的兄弟们回来也报告雅各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前一章的最后这一点，我们才和这一章把它连起来知道了。雅各亲眼看见连什么他儿子约瑟活着的，而且车都来了，还有呢哥哥们，就是雅各的儿子们，把约瑟亲自对他所说的话转达了给这个雅各听他们怎么看见约瑟的荣耀，约瑟怎么当了宰相，怎么有权利，怎么样的这样光景都一一的对他讲。因此呢，雅各从心里冰凉到27节心就苏醒了，雅各有一个苏醒，这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想，从37章到今天创世纪章里我们读到了46章，是不是45章这末了就提到雅各的心苏醒。这一个苏醒很要紧，因为雅各他是整个这一个什么神所拣选的选民的一个什么一个为首的，是一个家族的族长，是不是？雅各家他苏醒，他那个带全家走上神命令的旨意，要下到埃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借着雅各才能够通行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要思想一下，因为我们读这章圣经，我们必须和前后要连贯。说什么呢？就说明今天雅各能够带全家人下到埃及，那是神的旨意，所以能够如此。我们等一下要特别要讨论这个问题，要思想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今天？那真是看见神的信实奇妙，各方面环境的安排，连法老是吧？埃及王法老都是大力支持，甚至派车又给他们什么？前面讲又送给雅各10匹公驴，又给他们怎么样？这个母驴又是10匹，和埃及的美物都送给他，迎接他来。雅各真是做梦，我想也想不到会有今天。他所最爱的儿子，失去的儿子，他以为是死了的儿子，不但没有死，而且还活着。活得这么好，还当了宰相，所以这一切都是他想不到的。那所以有今天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雅各的全家经过了 饥荒也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生命上的对付，生命上的对付，所以今天才能够雅各全家能够和约瑟团圆，能够来到这个埃及见了约瑟的面，而且能够住在埃及，等于是和约瑟同住，享受约瑟的丰盛。所以我们主要找到这里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因为啊，自从闹饥荒，就是42章以后，一直到现在这几章圣经啊，约瑟的兄弟们和雅各的本身都经过很厉害的对付。什么对付？倒空罪恶啊，彻底的认识自己过去怎么出卖小弟弟、虐待小弟弟、苦害小弟弟的这些罪恶。雅各呢，也彻底的交出他后来又心爱一个谁呀、啊？又疼爱一个毕雅敏。雅各也必须要交出来，不交出来粮食都没有。所以经过长期的对付，生命要经过对付，你才会看见神的旨意通行，你才会看见像今天这个雅各全家竟然能够和约瑟团圆，进入约瑟里面，在约瑟和约瑟同住，而且享受约瑟的丰盛。这个是特别讲到属灵的教训，对我们很要紧。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四节，寻求神蒙显现明神旨。第一段中心就是寻求神。我们看到老雅各在他正式的下埃及之前，他还是对神有一个寻求的心，寻求神。结果呢，蒙神显现啊，他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一节到四节，我们大家看一下一节到四节。以色列，对，以色列就是雅各啊。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圣经呢，有的时候其实早就给他改名字了，雅各叫以色列。在圣经的常常是啥穿穿插插的，是一会儿叫他雅各，一会儿叫他以色列。这里也有一些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现在说以色列啊，带着他一切所有的起身，因为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他真的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什么呀？能够通行出来了，他苏醒了，他不在心里冰凉了，他知道啊，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所以他现在呢，带着他一切所有的起身，就来到了别示巴。他不是说我马上下埃及，他先到别示巴。别示巴这个地方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也是以撒。曾经都住过这个地方，长期住在这里，而且也是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也向以撒显现过的地方，就是别示巴。所以现在雅各呢也来到这里，我们看他来这里做什么？他来到这里，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那就是说，在他正式下埃及以前，因为车已经来接他了嘛，环境也印证，约瑟也请他来，推他来，这个法老呢又给他这样的条件。他的儿子们也都告诉他，你应该去了，现在约瑟为你预备好了，你应该去了啊！这是环境的印证。究竟神的旨意如何？雅各有一个进一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看见雅各来到别示巴，他就献祭给神。献祭是什么意思？起码包括这么几个意思：第一，感恩。雅各想到，我今天是不是本来的信心都死了？他心里痛苦到极点。自从他所最心爱的约瑟死了以后，他认为是死了，没有以后。雅各心里一直是痛苦的，他一直是过着一种非常痛苦、悲伤的、绝望的一种生活。如今呢，儿子还活着，而且这么样的一个喜讯到来，所以首先献祭的意思就是感恩的意思，还有求告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也是过着献祭之大帐篷的生活，一面献祭，一面感恩，一面求告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寻求神。因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献祭就借着献祭与神交通，借着献祭来敬拜神，这个敬拜神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寻求神，他祷告神，他向神感谢，感谢谁？他父亲以撒的神。这是什么意思？表明神是他父亲的神，今天也是我雅各的神。他经历的这位神实在是有真有活的神，所以他向他献祭，表示向神感恩，向神求告，寻求神。结果呢，夜间神就向他显现。神向什么人显现？一个寻求神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一个与神亲近的人，神向他显现。我们刚才很羡慕啊，神又向这个显现，向那个显现。我算了一下，神向雅各显现，从创世纪28章到现在一共有8次，雅各一生神多次向他显现，而且每一次几乎都是他最苦的时候。这个神给他特别的经历，当然这个显现也包括神的话临到，也包括天使啊，这个两军队与这个马哈涅那一次也算在内。总而言之，从神那里来的经历，这都算是神的显现。 神的话引导他啊。这里今天是第八次的神向他显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所以雅各所以能够下埃及，主要的是什么？有神亲自的显现，有神的话领导。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要走前面的道路，不管你搬家，你离开你 Orleans， 或者你要到哪里去，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神在你上究竟什么旨意？没有话，你宁可不动。你看雅各怎么样？这里神对他说话，神在异象中对雅各说，对以色列说，说什么？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你看他跟主说起，他不是叫你搬家，不是你在哪里，是不是？有的人就想跟主太远了，主说我叫你，你都不应。那雅各，神马上，神一叫他，他马上说我在这里。这好比谁呀？好比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神就呼叫他，创世纪22章，神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要试验他，神要让他把以撒他的独生子献给神，他马上就答应，他立刻去行动。这就说明我们要从雅各身上看见，他对神有这么一个爱的心，爱神的心，亲近神。因为他也经过一些失败痛苦，经过一些挫折，所以一个人生命上经过许多的痛苦挫折失败，他会更亲近神，更觉得自己感恩不配。他说我在这里，底下神对他说话。第三点，神说我是神，一句话说什么？我是神，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说我是啊，什么是凡事都能，我是神的意思，就神是凡事都能，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我是你的神，就这个意思。而且呢，是你父亲的神。第二句是你父亲的神，神怎样和以撒同在？今天你和他同在，因为我们这个以撒也遭遇饥荒。他要下埃及，到了基拉尔，神向他显现，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今天呢，神对雅各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啊，底下说就告诉他，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可见呢，下埃及是神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有各个方面，一个是环境的印证，比方说约瑟要请爸爸来，叫环境的印证。神借着约瑟告诉他，你应该来，因为什么？现在正在闹饥荒嘛，从环境上可以印证是应该走，因为是你要再继续在迦南待下去，可能饥荒更厉害，你全家都要什么？都要绝粮，这个民族都要丧尽，所以这个环境上。但是究竟神的话有没有？这很要紧。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主要是这个圣经。我们留心主的话，每天按次序读圣经。你心里有什么问题，或者主要向你说话，就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在我们祷告亲近主，在读经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讲话。所以这里神对他说：“你下埃及，你不要怕。”可能雅各一定也有些顾虑。哎呀，我拉家带口这么多人呐、啊，又是儿子又是孙子，是吧？又是媳妇，这么多人怎么下去吧？啊，埃及这个法老将要对我如何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想想，我们一般人要搬一个家就不简单。他这个怎么样？70口人，你说搬这个家怎么办？等于是到国外去，是不是？不是说就在你本国里，你从这个州到搬到那个州去，所以这一定有很多的顾虑想法。所以神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底下说：“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所以这都是神给他的应许，神的话领导，不但领导他，鼓励他啊，坚固他。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什么？第一是说啊，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那你就要知道，你所信念依靠、所信靠的是这位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不改变的神。第二点，你下埃及，下埃及，那就是神的旨意的，告诉你一个方向，你下埃及去啊，就是到约瑟那里去。第三点什么？别怕，可能会有顾虑，你别怕。第四是什么？哎，我要使你在那里，就是你带着子孙到那里，本来是7个人，以后变成什么？变成大族。这就说明是神在雅各家有他的计划和旨意。这个我们就要看一下创世纪15章，神早就对谁说呢？对亚伯拉罕就讲过了。神的预言呢，借着隔代以后到了雅各那里就应验。雅各全家上埃及，这里表明什么意思？13节14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创世纪15章13、14两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居于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你看十三十四节就包括创世纪、出埃及，一直到出埃及十二章十三章，以色列人正式出来，出了埃及，这一些个神早就对谁说了？对亚伯拉罕就讲，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所以这里不是讲吗？要什么？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地，而且不是那地的人，以后就受苦了。因为后来约瑟死了，约瑟所在的那一个新王，这个法老王也死了，有新王起来，后来就苦在雅各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神要借着把雅各家带到埃及，因为埃及不是现在的埃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现在埃及是埃及干嘛？这个小国家，当时可不是，埃及是个大国，当时包括古时埃及都在内，好多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大。埃及是一个古代最文明、最丰富的一个国家，很强的一个国家，不是现在，是吧？那尼罗河三角洲也是最丰富的地方，天下闹饥荒，埃及特别丰富，所以神要借着埃及这个地方，要使得神的子民在那里发达起来，要成为大族。开出七十人，我们知道后来多的人，民数记第一章，读点民数就知道，男丁啊，男丁，以色列的男丁，在出了埃及以后，正式数点民数是60多万人。你看，这不是成为大族吗？那七十人小小的一个民族，结果成了60多万。当然不包括这个60万，是不包括老年人、妇女、孩童都不包括在内。重病被数点的只有60多万，加起来是几百万人。那来在当时来讲，这真是一个大族。所以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所以神给雅各说：“你不要怕，你下去，我要使你，就是说你的民族、你的家族要成为一个大族，要发达起来。”当然，这里也有神的更进一步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说这个雅各家啊，神的旨意是要让他们将来进迦南美地的，进迦南美地，因为神就对这个亚伯拉罕已经讲过了。但是呢，他们人数太稀少，所以他们住在迦南地，他们当时住在这个外邦的这个外邦人的包围之下，常常会受到周围环境。在异教、在风俗、在习惯、在道德各方面的坏的影响，使得雅各家遭受到一些坏的影响。所以神呢，就是借着这机会，一面叫他们在这个埃及能够丰盛起来，因为埃及非常富足啊，所以他的民族能够发达、繁殖，能够发达起来。另外呢，就是使得他们能够分别为圣，因为下埃及以后，我们知道下埃及却是住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和埃及人完全分别出来的哥三地，这个等一下下面我们要讲就可以看出这有神的美意，免得以色列人在外邦之地，在迦南地被迦南当地的人进行的风俗习惯所包围，以至于在信仰上、在道德各个方面都会受坏影响，以至于信仰都不能纯真。那个举例的话，就是一个是犹大的事情，那是在开头的时候，犹大就是以后不是他不是曾经堕落在创世纪三十八章，不是和迦南人娶了一个迦南人。另外就是迪拿的事情，雅各的女儿被玷污啊，有儿子有着暴行等等，这些事都是看见受到当地外邦人的影响，非常厉害。所以说神有他的美意，要有一个阶段，你看看这一个阶段就是400年之久让他的子民在埃及分别为圣。住在埃及，但是呢是另外住一个地方，在哥山地，住在那里，为了保守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壮大的一个壮大起来，成为一个大族。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存了他们的独有的信仰这个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惯，免得被周围的人同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到四节我们再看下面神还有话，神说什么？我要和你同去，这更宝贵的。你看一共几点？第一，我是你的神，你父亲的神表示我是你的支柱，我是你只管依靠我。第二，你下去是埃及。第三，不要怕。第四，你要成为大族。第五是什么？我和你同去。你看多宝贵，是不是？如果神有这样的话，你只管走，你去纽约也不要紧，你去哪里也不要紧。神说我和你同去，那你再去，因为雅各有顾虑，我和你同下埃及。这是第五点。最后一点是什么？而且我还要带你上来，不但带你上来，就是说雅各最后还是埋葬在迦南地，在神允许之地。而且呢，约瑟，你最爱的那个儿子约瑟，听 给你送终，一共七点半。所以你看看几句话里面包括了七个允许，这个给雅各我们可以想给他多大的力量，给他生命中真是就说明这个时候雅各的灵性真是跟主非常亲近，所以神向他显现。我们这个在新约里告诉我们主怎么向我们显现，我们大概一定也羡慕今天神怎么向雅各显现呢？为什么不向我显现？那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有了主的命令。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也好。我们也很羡慕，今天主也能够向你显现，也能够向我显现，但是有这么一个条件，主怎么向我们显现？像这个对雅各一样，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大家念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是不是？这个要求也不难，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要遵守。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听到，要行道。我们听了很多都是知识头脑没有用，要有了主的命令要遵守。主说这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爱他，而且蒙我父爱他。我们不但被主所爱，被父所爱，你看，并且要向他显现。主真是乐意向我们显现，只是我们常常没有守住主的道，还是活在肉体老我里面，明明知道不肯守，不肯对付自己，不肯刻苦，那我们不遵守主的道，哪里说我们爱主？爱主不是嘴巴上，爱主就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也就是爱主。所以我们一节到四节很简单，就给我们看到雅各他寻求神，他蒙到神的显现，他也清楚了神的旨意。底下一段，底下一段五节到七节就是遵命前行。既然清楚了，下面应该怎么做？遵命前行，立刻见机行动。那你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再有什么害怕，因为神的旨意是这么清楚的。所以雅各本身最要紧的，因为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带起全家，全家就得跟着他走，所以他要蒙神指示，他要清楚神的旨意。下面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你看立刻就起行，因为谁有这么清楚的带领。下面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年老的人，还有妇女孩童，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雅各为什么法老为雅各送来的什么车啊？这叫专车，是不是啊？专车，你现在你雇一个车贵不贵啊？非常的贵的，对吧？我们坐飞机也得要很多钱，是不是啊？七十口人到一个别的国家去，我们可以想象要花多少钱。现在什么一个钱不用花，那全部都给你，还有驴，还有牲口，还要加上这个专车来接，这个恩典多大啊！白白的享受这个恩典，儿子、孙子、什么妻子、老年人都可以坐上车了。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大群的牲畜赶着走，还有货财，这一切的丰富都带来，就来到了埃及。我们知道牲畜是最要紧，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去这个牧养羊群的，所有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代呢都是牧养羊群的，所以牲畜要带着，都来到了埃及。雅各和他一切的子孙都一同来着。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跟他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个带到埃及在这里的意思，可千万不要领会是下到世界，不是这个意思，是在神旨意中。等一下就给我告诉我，到埃及是住在什么地方？下埃及的意思是来见约瑟的面。下埃及的意思就是雅各全家和约瑟团圆。约瑟我们知道可以预表主，在旧约里常常有预表的意思。约瑟他的一生，他前面受许多的苦，以后神把他升高，使他做了宰相，能够跳连天下，他就是当地的全地的主，救主，全地的救主。所以法老也给他起个名字叫救主，是不是？所以雅各全家下埃及的意思是与约瑟团圆，是来见约瑟的面，享受约瑟的丰盛，进入丰盛之地。所以这里实在是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神借着法老，借着环境，借着埃及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当时这么丰富，借着他们曾经有七年的丰富之年丰年，以后是七年荒年，约瑟是脊梁如沙，所以约 些字养得起，不要说七十口人，养得起很多很多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月色是丰富，月色就代表神的丰富，代表在基督里的丰盛啊。所以这就是看见神的信实，也看见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在雅各家。虽然雅各家很败坏，我们从人的本性来讲，我们前面念过，你说说雅各哪个儿子好？很败坏的，雅各本身也有缺点的，是不是？又爱偶像，又偏爱，是不是？这个以后又是灰心，又是丧胆，又是没有信心。雅各的儿子们，你看看一个个的啊，都是怎么样欺骗诡诈啊，欺骗父亲，害弟弟，是不是？又贪财，把弟弟都卖掉，所以这么坏。但是神的允许还是实现，只要他们悔改，只要他们真正经过痛悔。下面我们第八节到第87节这一段，就是雅各下埃及的名单，雅各的后裔具体的，因为雅各不是这个，当时不是雅各两个妻子，是一个拉结一个利亚，因为拉班欺骗的，本来他是喜欢拉结，后来以拉班的欺骗，后来等于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又有两个使女，所以这四个等于四个他们分别所生的儿子呢，他是这里分别记载，加起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利亚给雅各生的33名子孙，就等于底下呢是这个利亚的这个利亚的使女婢女啊希帕给雅各所生的是16个人，33加16，再加上这一个拉结给雅各所生的儿孙是14人，33加16加14，最后呢就是拉结的婢女皮拉给雅各所生的7个人，等于四个数字，33、16、14加7，一共整是70人，整整70人。当然这个70人也不算女儿，也不算媳妇，这是男丁，他怎么算？因为他们习惯都是计算家谱的时候都是按男丁来计算，70个人，那就是一个不落都带来了，都带来了。这70人包括什么呢？那为什么大家看26节又说那以雅各同到埃及，除了他儿子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这好像有点矛盾吧？可是最后又说共有70人，这个原因是什么？要减去66人的时候，是减去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前面他下去的是70个人，是包括约瑟在埃及生的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是70人。那么还不对呀，还要减去犹大在迦南地死了两个儿子，那就是大家看一下12节，大家看见没有？12节犹大的儿子尔和俄南死在埃及，死在迦南，死在迦南地，他不是行神眼中看恶的是吧？结果就死掉。所以抛弃这两个，再抛弃这一个约瑟在埃及所生的，那么雅各带出来的呢是66人，加起来一共是70人，是70个人。所以这一段我们不详细看，因为它都是名字，但起码我们看到一点什么？看到神的信实，雅各全家竟然能够在饥荒之年一个不落，全家都能够被带到埃及，能够安度荒年，安度荒年。而且以后呢，他的子孙就在那里繁殖起来，从一个小小的这么一家人70口人，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大族，这不是神的作为吗？这就是神的作为，有神旨意的安排。因为神早就对亚伯拉罕都讲过啊，你的后裔要寄居迦南，寄居埃及，果然是如此。而且埃及当时来讲不是现在，当时非常丰富，而且当时法老王当然是了，是约瑟家里是绝对是权力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没有约瑟，埃及就完了，是不是？约瑟使得埃及丰富，约瑟是一个宰相，所以当然大家非常尊重约瑟的家属来了，当时是大力的来帮忙来支持。所以这一切都是什么？都给我们看到是神使万有为雅各家效力。所以有这么一天，更要紧的是什么？是刚才我开头所讲的，就是他们里面的光景，里面受过生命的对付，里面真正的忧伤痛悔，认罪悔改，交出自己所爱的，那这样的话神的旨意才能够通行，才能够见约瑟的面，才能够跟约瑟和睦啊，团圆，就是久别重逢的，才能够达得到这一个地步。是神的作为不错，但是当人的里面的条件 生命没有经过对付的话，神也不做。你看不见神的手伸出来，神的手什么时候伸出来？甚至连烦恼都效力，车都来了，专车来接受。你说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就源于神借着约瑟，所以约瑟身上实在是透出神的公义和慈爱的两个方面。借着约瑟在哥哥们身上这么厉害的对付，叫他们痛悔，叫他们经过痛悔啊，也使得雅各也经过对付。那本来是死也不肯交便雅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便雅悯跟着你一块去跳梁啊，以后怎么不去也得去，也是经过对付。所以当雅各全家，这个属灵的意思，属灵的教训，就当雅各全家能够彻底的倒空认罪，谦卑痛悔以后，就看见神的祝福，神的旨意啊，神的同在啊，他们就在神面前蒙恩了。所以现在全家能够下埃及，不但他们能够度过荒年，而且呢，下面看见能够跟约瑟在一起，能够呈现约瑟的面，享受约瑟的丰富和约瑟的同在。以前一段我们再接着看28节到34节，就是与约瑟久别重逢，那这一段就是真正见面了。雅各终于来到了埃及，这多少年了，20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见面，这一个团聚是多么美好啊！所以就流眼泪啊，都哭啊，约瑟哭了一顿，又哭了一顿，是不是？我们现在看一下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这个车呀一边走一边走向前走，到了埃及了。所以雅各怎么样？雅各就像犹大来做代表一样，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要往歌山去。所以这里就提到歌山地，歌山就是尼罗河三角洲，也叫南寨。后来以色列出埃及第一站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以色列世世代代400多年之久，就住在哪里？住在歌山地，最丰富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所以那当然要引路了，不引路他们怎么走啊？所以就让犹大去见。犹大在这里又提到，犹大在雅各家也是一个什么长子的一种姿态出现，好像是老大哥一样，因为他自己经过痛悔，而且肯付代价，牺牲舍己为小弟弟做保，所以在雅各面前是很有分量的。雅各是打发他去见约瑟，请人派人呢来引路。以前于是他们就来到了歌山地，约瑟呢，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去见面，去跟以色列跟他父亲见面，一直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约瑟也是这种哭，是一种心情的一种激动，是不是？这么多年了，约瑟多么想念他的父亲啊！这么多年了，雅各以为他儿子已经死掉，心里都冰凉了，多么的也是彼此之间都经过了对付。本来约瑟是什么呀？以为爸爸最爱我，也是很得意的，从小所以把哥哥的罪行啊都报告给父亲，所以惹起兄弟们嫉妒纷争，一句等于是好像是死别一样。那今天能够还能够见面，你想想这个是多么的激动，也是多么的感恩呐！这个竟然现在能够团圆，能够见面，就哭了许久。以色列就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了也甘心啊，这个真是心里话了，是不是？我哪怕见一面我就高兴死了，我都甘心。不然的话，这个雅各他的这个啊，一定是非常遗憾，如果是他这样死去的话，见不到约瑟的话，你想想他多痛苦啊！是不是？这个12个儿子是神给他的，结果呢，有一个死掉，连见都没见到。所以神不会做那样的事，不过就是经过痛苦对付啊，经过痛苦对付，所以呢，如今呢能够团圆了。所以说我今天见你一面，我就是死我也甘心。其实呢，神的恩典远超过雅各所求，他不过求我今天能见你一面。实际后来雅各在埃及又活了10几年才去世的，能够享受平安快乐的享受他的晚年，能够跟约瑟在一起。所以雅各是非常蒙福的呀。最后雅各一生是受罪是最多，苦最多，但是恩典也是最多。所以你看他的晚年多么幸福啊！能够在约瑟的面前。下面 下面31节是约瑟的话，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啊，我的全家怎么来了啊？从前是在迦南地，现在都到这里来了。32节，约瑟他一先就跟法老讲，我的家是牧羊人，是牧羊，是以牲畜为牧羊，牲畜为业。因为这个是和埃及人是完全不同的，埃及人呢、啊，当然也有羊有牛，埃及把牲畜都当作神，可是他们最瞧不起什么？最瞧不起这些什么牧羊的，他们有羊什么，他们也不自己牧放，他们都是雇外人，所以是这样的。所以约瑟特别讲了，我们的家族是什么？本是牧羊的人，以牧羊牧畜为业，他们就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都带来的。所以约瑟呢，也嘱咐什么？嘱咐他的兄弟们。下面我们看33节，等到法老招你们的时候，约瑟就嘱咐了，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呀、啊？你们可要说清楚。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这个意思是什么？一个是见证我们的职业，我们是怎么回事，要做见证，是吧？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要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这就是唯一的一个什么一个理由，他们就和埃及人不住在一起，不能混杂。这就给我们看了，耶稣是深有远见的，耶稣是灵力非常清楚的，耶稣知道他的家，这个家是神所分别为圣，跟埃及人绝对不能够同住同生活啊，结果就被同化了、啊、所以要分别出来，不能同流合污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强调分别为圣的见证，要做见证、啊、甚至连我们的祖宗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啊、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不但如此，我们后面看看就知道，哦，前面两章就提到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吃饭都不能在一起，那他们有他们的习惯，各个民族都是这样，他跟外邦人不在一起，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习惯，哎，我们这个以色列饮食也不同，那在这个以后在生命节也讲到，以色列饮食他们是吃牛羊肉，是的，分期倒交才吃的，所以这饮食上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要分别为圣。虽然下埃及，但是呢，还是如同住在主的里面，是分别为圣，是住在歌山地。这歌山地就是神为借着约瑟为雅各全家特别预备的一个地方，在埃及当时来讲，也是